信徒造酒，六逼聚会原则。信徒造酒，
弟兄姊妹
平
安。
有句西方的谚语，及早教导真理，最能摒除错误。就如斗中装满了小麦，就可以对付魔鬼，把它装上袋子。
这和我们节目的宗旨相合，帮助弟兄姊妹明白真理，免得在真道上发生错误。
在斗里装满麦子，不给魔鬼放袋子的机会。
这样呢，撒在田里长出的也都是能供应人的麦子，没有一颗混人眼目的败子。
愿神使用我们的节目，赐福每位收听的弟兄姊妹。好，我们先听首诗歌，请您预备笔和笔记本，等会儿好抄经文。我怎能离开你？现在来记经文的出处，希伯来书10:25，马太福音18:20，使徒行传2:42，哥林多前书14:23-26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，请打开希伯来书10，我们看25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
神的话对我们说，不可停止聚会。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呢？因为神给人的恩典有两类，一类是个人的，一类是团体的。个人做基督徒，在家里亲近神，可以蒙神给个人的恩典。但是神不只给我们个人的恩典，还给我们团体的恩典。团体的恩典呢，只有在聚会里头才能够得着。请你读马太福音18:20。
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神给团体的恩典呢，必须有聚会才赐下来，是个人求不来的，非有两三个人，非有全体的弟兄姊妹同心祷告不可。好多大事，影响厉害的事儿，如果不是在聚会里大家一起祷告，就得不着答应。所以呢，祷告蒙神答应有两种，一种呢是个人的祷告，一种呢是聚会里的祷告。读圣经也是这样，有好多圣经你个人读不明白，等聚会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块读，或者是有的弟兄站起来讲那一段圣经，或者呢不是讲那段圣经，可是呢因为大家聚在一块的缘故，神能在那段时候给我们光，因为呢那是只有在聚会里头才得着的恩典。
好奇妙哦。
我相信呢，很多同工都能够见证说，在聚会里明白的圣经比个人明白的不会少。许多时候呢，在聚会里，神会让我们从这一句话引到另外一句话。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 会光照到那里，光啊会更多的显出来，使我们能够得着团体的恩典。
所以若是我们不聚会，就只能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得着个人的恩典，却失去那些团体的恩典。团体的恩典不聚会当然就没法得着了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教啊是个特别的宗教，基督教不是自修的宗教，基督教是聚会的宗教。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个人自修的，基督教呢是要人聚会，因为一些神的恩典是在聚会的时候才降下来的。
弟兄姊妹，不聚会就得不着聚会的恩典。
为这个缘故，神的话才命令说不可停止聚会。从旧约起啊，神就规定犹太人要聚集，所以在旧约里犹太人的名称叫会众 congregation， 要聚集才能够称作会众啊。
那到了新约呢？
到了新约就更清楚了，不可停止聚会，这是圣经的命令。为了不失去恩典，人必须聚会，必须和神其他的儿女在一块蒙恩典。
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好像都是和门徒聚在一起，很少单独和他们说话，在船上啊，在家里，在山上，甚至连最后一晚还借了大楼和门徒聚会。那复活之后呢，还和他们关着门聚在一起，主做了榜样。
门徒他们也是这样啊，五旬节前他们同心合意的聚在一起祷告，五旬节到了他们也是聚在一起。使徒行传第二章说，他们继续在使徒的交通中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。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呢，回到自己的地方还是聚集。彼得被释放回到那一家的时候，他们在那聚集。我们看保罗的书信里那个命令还是聚集，特别是哥林多书信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全教会聚集在一起，没有一个教会里的人是躲开不聚集的，是全教会聚在一块，没有一个信徒不和教会在一块的，没有一个信徒是躲开不聚会的。
这对他们好像是很自然的事。
圣经上记得啊，相当清楚，信了主耶稣之后的基本需要呢，就是要和神的儿女聚在一块。基督教里头没有自修的基督徒。教会这两个字啊，在希腊文里是艾克利西亚 （ecclesia）， 翻译出来就是被召的人聚集。那今天神不只是要呼召人，神要聚集。如果被召的人个个站在自己的地位上，
那就没有教会啦。
所以啦，不聚会这是不行的。下功夫读过哥林多书信的都晓得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是身体，十四章呢讲的是怎么样用圣灵的恩赐。十二章讲圣灵的恩赐，十四章也讲圣灵的恩赐。十二章讲恩赐在身体上，十四章呢是讲恩赐在聚会里。如果我们把十二章和十四章连在一块读，你就会看见了，十二章里的身体到十四章发生作用了，十四章呢是大家聚在一块，十二章没有说聚集，一边说身体，一边说聚会，一边说恩赐在身体上，一边说恩赐在聚会里。很明显的呢，身体的作用是特别在聚会里才显明出来的，身体的互相效力呢起了作用，眼睛帮助脚，耳朵帮助手，手呢帮助口，是互相影响的，互相扶持的，这是在聚会里头才会发生的。所以如果有人不常常聚会，那他就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做身体作用了。那在聚会里呢，我们的祷告能够多得着答应，好多时候啊我们得不着光，到聚会里头哎就有了。神所设立的职事呢，都是在聚会里头彰显出来的。
老师您讲过， 说神的光是在至圣所里。至圣所里本来是黑暗的，没有天然的光，外边院子有太阳，圣所里幔子前边有橄榄油的灯，可是在至圣所里没有天然的光，也没有人工的光，只有神的光。这是不是在聚会里神才显出他光的原因？因为教会是神的居所。
我想肢体各尽其职，互相效力，才叫神的光在身体上大大彰显。在旧约上说啊，一个人能赶一千人，两个人能赶一万人，这是件稀奇的事儿啊，我们不懂。依人看呢，一个人赶一千，两个人赶两千，但是神在这儿说两个人赶一万，这一多啊，就多了八千，这就是聚集的恩典。
哦，超乎所求所想。
在马太28章里啊，主对我们说，我要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对做见证的说的。在18章主说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可以说你们归在我名下的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，与你们同在。那这两处经文表明了主和我们个人同在呢是一件事儿，主在见证里的同在呢，那又是一回事了。主在聚会里的同在呢，又是一件事儿。信主只认识主和个人同在那是不够的，有力量的同在聚会里才摸得着，个人是摸不着的。虽然我们个人亲近主他也同在，但是度数差了，和弟兄姊妹在一块正式的聚会的时候所得的远超过个人的。
我有两位祷告的伙伴，每次一起祷告啊，都感觉得的很多，很喜乐，个人祷告就没那么丰富了。
这是肢体的互相作用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。聚会的时候呢，一个弟兄站起来你就看见光，一个姊妹站起来你就觉得主的同在，有人开口祷告了你就觉得你摸着了神呢，有一个人说几句话你又觉得生命得着供应了。那告诉你啊，这样的事儿是没法解释的。
老师，那到底基督身上的肢体怎么样互相作用的？
这恐怕只有等到了主面前的时候才能知道，今天呢我们只是按着主的规定去做就是了。
好，我们再来听我怎能离开你。
弟兄姊妹，圣经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所有的聚会呢都得归主名下。什么叫做归主的名下呢？意思就是归在主的权柄底下，主是中心，所有的人呢都是被吸引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第一件事儿要清楚，我今天聚集呢是归在主的名下，不是去看某弟兄或是看某位姊妹，不是某某弟兄或是某某姊妹他吸引我去聚会，那个中心是主。今天我聚会呢是去朝见主，是和许多弟兄姊妹呢都到主的名下来。
老师，为什么说主的名下呢？
以肉体来说呢，主不在这儿，他在天上。今天他留下一个名字，主应许说，如果我们奉他的名在他的名下聚会呢，他就在我们中间了。
老师，这是重点， 请您为弟兄姊妹说的详细点好吧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聚会呢，不是为了去听人讲道，而是去朝见主。如果去聚会呢，是为着听某人讲道啊，那恐怕就是归在他的名下聚会了，而不是归在主的名下聚集。好多人在报上登名字，意思呢就是要人来归在他的名下。
弟兄姊妹，老师说的好清楚啊。今天主在我们中间，虽然他是坐在天上，但是他的名字却在我们中间，他的灵在我们中间。
圣灵是保守主名的，圣灵是基督名字的监护人，圣灵呢是来保护和监督的。主的名字在哪里，圣灵就在哪里，叫主的名字得以彰显。人要聚集呢，就得到主的名下来聚集。在哥林多前书14:23-26告诉我们，所有的聚会呢，只有一个基本原则，就是为了造就人，不是为了造就自己啊。所有的聚会做的事呢，都是以别人得之造就作为目的的，不是以造就自己做目的。保罗说，说方言是叫自己得造就，翻方言呢，是为了叫别人得造就。
老师，那如果说方言没人翻，可以不可以呢？
保罗说，如果方言没人翻，就不应该说。翻方言的原则就是说，我能把自己得着的造就分给别人，叫别人也得造就。没人能翻的方言呢，那光造就自己，不能叫大家得造就的，那在聚会里呢，就不应该说。
弟兄姊妹，你见过没有？有人没守这规矩，在大的祷告会上也用方言祷告，没人听得懂啊。
在聚会里呢，总是要为别人着想，不是话语的多少，而是人能不能得着造就。在聚会里呢，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聚会给拉下去，我是不是要帮助这个聚会往前去。个人主义最明显的地方啊，就是看在聚会里如何。有的人呢是专门为自己着想，除了方言以外呢，也有这种情形。有的人呢，在他心里有一个调儿要唱，那到了聚会里呢，就会把这个调儿啊给塞进来。在他心里有一首诗歌是他喜欢的，他总是得找机会就唱一唱。不错，你是造就了自己，但是是不是造就聚会呢？
这样的人很多哟。聚会的时候，如果预先没有选定诗歌，就会有这种现象。
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好多时候啊，安静都会叫别人受亏损的。如果我们不顾别人，这个聚会就会受到亏损。必须是我安静，是要叫聚会得益处。我说话呢，也是要叫聚会得益处。总是呢，要叫人得造就。那该开口的时候呢，就不能躲；该说话的时候就当说。
因为在聚会里，不是为着自己，乃是为着别人，为着主的名。
许多的恩典，凭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来看呢，都是在聚会里才明白的。好多没法明白的问题呢，哎，一去聚会就明白了。
奇妙的是，有的时候啊，在聚会里讲的刚好是你不明白的圣经哎。
有的时候呢，你在家里头祷告，你仔细的读圣经都不能解决的，一到聚会里头就解决了。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说啊，好多事儿许多年都不能解决，一到聚会里去，哎，就解决了。好多话呢，本来是不清楚的，可是呢，到了聚会里头就清楚了。
所以聚会能不能做圣所，叫神的光光照我们，这是大事。
如果你今天没力量，好像世界叫你疲乏了，一点光也没有。如果是这样的，去聚会，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叫我们呢能够在所说的话里头得着亮光，你能够在听见的话里头得着亮光，因为神在圣所里，光会彰显。
好，我们再来听诗歌，我怎能离开你。 老师，聚会也有些该注意的事吧？
我盼望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，就是去聚会的时候呢，都得抱着一个目的。
什么目的？
是为着别人，不是光为自己。凡是会妨碍别人的，我不做。如果我不开口能妨碍别人呢，就开口；如果我开口会妨碍别人呢，我就不开口。要学习为了造就人开口，为了造就人不开口。当你不为自己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就得着造就了。如果你只是自己想到自己的事儿，你就得不着造就。这也是在聚会里头的基本原则。
有许多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多年了，但是还不知道怎么聚会。
这些人呢，天也不管，地也不管，主也不管，圣灵也不管，只管自己。
弟兄姊妹，去聚会不应该只想到自己得什么，要想我的一言一行能不能带给别人益处。
如果你觉得开口能帮助人，对人有好处，就开口。如果你觉得呢，静默不开口会对人有好处，就静默。总而言之呢，聚会是为了彼此得造就，我们要为别人着想，为别人得益处来思考，这是聚会的基本原则。
弟兄姊妹，你见过吧？有人一聚会呀，就抓着机会讲话，讲得痛快。
是，不讲痛快，好像晚上回家去啊，会闷上半天。是，你讲出来了，你自己不闷了，可是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个个都觉得闷了，觉得难受。你觉得不说话有重担，但是弟兄姊妹都把你的重担都给搬回家去了。这样呢，一个人出了事儿，整个聚会都难受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圣灵在聚会里是不可以得罪的，一得罪呢，属灵的祝福就没了。在聚会里，如果我们要顾到别人的需要呢，要顾到别人得造就呢，就看见圣灵被尊敬，主的工作呢，这个造就的工作就做成了，你自己也得造就。
弟兄姊妹，看来啊，说话真得注意啊。
如果我们不是想造就人，你就随便说话，就自己唱自己的调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，你就把自己喜欢的诗给硬塞进聚会里头。我们看到呢，有人喜欢很长的祷告，哎呀，一祷告呢就叫好多人觉得累。有的人呢喜欢讲道，讲的呢除了叫自己觉得痛快之外呢，谁也没办法从讲道里头得着造就。这样啊，就是得罪了圣灵，得罪了圣灵，那这个聚会就空了，就没有造就了，就没有了，没有用处。除非参加聚会那个灵相当强，是经得住得罪，如果不是相当的强呢，多得罪几次就了了。
所以参加聚会就要做个造就人的人，应当开口的时候就开口，有诗歌有启示都可以，但是目的是造就人，要说造就人的话。那老师说的会不会造就人自己不知道啊？
这儿呢就要去问一问负责弟兄了。教会里头那些从主那里得着许多经验的弟兄姊妹呢，是你必须去尊敬，必须向他们多多请教的。你可以跟他们问说，弟兄，你看我在聚会里呢应该是多说话呢还是少说话，去问一问，对你有好处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起头呢就要做一个谦卑的人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满行的啊，诗也唱得好，道也讲得好，那你可是2000年来最稀奇的一个。不能自以为怎么样，要去问一问负责的弟兄，到底我讲的话会不会造就人？你们是让我多开口呢，还是要让我保持沉默，少讲话？弟兄姊妹，盼望你在这个功课上呢学习谦卑，自己要学习能够造就别人，叫这个聚会刚强。也就是说，别人一到我们中间来就知道是神在我们中间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他就会低下头来下拜说，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，而不是看到我一个人在这个聚会里头的表演。我们要知道这个聚会呢是彰显主的荣耀，这个聚会呢是叫弟兄姊妹得到造就， 那这件事呢，盼望我们注意，好叫我们的聚会呢在各地都能够刚强。
弟兄姊妹，盼望你不但能参加聚会，也不要让圣灵担忧，让我们时时得造就，也让别人得造就。
今天这个题目呢，就跟弟兄姊妹谈到这儿了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仍然要继续聚会这个题目，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谈一谈各种的聚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下次再会了，愿神看顾保护你。
再会。